清朝康熙61年的冬天，不知为什么天气特别特别的冷，纷纷扬扬的大雪是铺天而降，这雪给山河大地披上了一层银装，又好像在为刚刚去世的老皇上康熙戴孝致哀。山峦起伏之间，风搅着雪，雪裹着风，掀起阵阵狂飙。这骤然而来的暴风雪也仿佛在预示着新建立的雍正王朝那不平静的朝局。这场大雪啊，下的可真是邪乎，一下就整整下了一个冬天，冬起奉天，北至热河，由山东河南又到山西甘陕各地，到处都冷得出奇，雪也下得特别，它时而是零零散散飘着的细碎的雪花，时而又是滚滚团团漫天洒落的大片鹅毛，或星星点点，或铺天盖地，白皑皑，亮晶晶，迷迷茫茫，一片混沌，山峦河流道路村舍都变成了浑然一体的雪原，到处都是银白色的世界，偶尔也会看到天光放亮的时候，可那太阳只有惨淡苍白的一丝温柔，却没了平日的亮丽和温暖，以致山村的老百姓一个个都钻到屋子里，猫在炕头上，谁也不敢轻易出门。就在这天寒地冻、风雪弥漫的时刻，却有一支马队在山西娘子关外的山路上艰难的跋涉着。这支马队大约有30多人的样子，为首的这位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看年纪30岁上下，穿着玫瑰紫挂面的悬壶巴图鲁背心，外套舍了皮斗篷，稍微有点瘦削的瓜子脸上，双眉紧锁，小胡子微微有点上翘，那似笑非笑的模样透着几分高傲和冷峻。这人是谁呀？不是别人，正是大行皇帝康熙的第14个儿子，也就是当今万岁爷雍正皇帝的弟弟14阿哥胤禔。走在他前面的是10几名护卫，他们穿着4品武官的征袍，戴着白色透明的镍玻璃顶子，在8蟒5爪的雪燕补服外边还披着白狐风毛的羊皮大氅，瞧他们那虎背熊腰的身板和神气活现的架势，一看就知道这是王府的护卫。在胤禔的身后跟着2个文官，看那样子官职也不算太高，文绉绉酸溜溜的，一个是又矮又胖，一个是又高又瘦，看那样子是从内务府来的笔铁士。在他们的马后边还跟着一大群兵丁，大约有20来人的样子。这一行人来到山西娘子关外的一座山神庙前，停住了马，打头的护卫四下看了一下，这简直分不清哪是道路，哪是沟壑，他连忙招呼队伍停下来，自己跑到前边去探路。胤禔坐在马上没说话，手按腰间的宝剑，仰望着渐渐黑下来的天色，长长出了一口气。一会儿的功夫啊，探路的人回来了，他来到胤禔面前翻身下马，就地打了个圈说，14爷不好了，咱们走到绝路上来了，这前边5、6十里地大概也找不着个住的地方，奴才刚才看见这前边不远呢有个破败的山神庙，香火早就断了，连个人影都没有，请爷示下，您说今晚上是不是就在这儿将就一夜呀？胤禔没有马上说话，却回过头来对身旁那两个笔铁士说，哎，我说钱运斗、蔡怀喜，你们俩不是来押解我的吗？你们快发话呀，是走是停，我悉听二位的吩咐。钱运斗和蔡怀喜一听这话，赶紧翻身下马， 那个又瘦又高长的尖嘴猴腮的叫钱运斗，那个又矮又胖长得敦敦实实的看上去一脸憨厚相的叫蔡怀喜。俩人翻身下马，就地给硬皮打了个圈。钱运斗陪着笑脸说：“哟，十四爷，您瞧您这话说的，奴才们可担当不起呀，没得折了奴才们的草料。奴才们全听爷的吩咐啊，爷说要走呢，咱们就在后边紧紧的跟着；爷要说不走了呢，奴才们立马给爷收拾住的地儿，全凭爷的吩咐。再说了，皇上的圣谕只是要奴才们好好的服侍爷，让十四爷能平平安安的回到北京去给先皇奔丧，也并没有限日子，不是？爷怎么说那就怎么好，奴才们谨遵爷的指令。”印提眉头一挑，冷笑一声说：“哈哈，是吗？如今我说话还有这么大的分量？”钱运斗和蔡怀喜偷眼瞟了一下十四爷，立刻被他那寒光闪闪像利剑一样的眼神吓得一愣，急忙低下了头，不敢再说什么了。当然了，印提的脾气他们都知道，这可不是一般人，那是龙子凤孙，堂堂的大将军王，统御十万兵马，可以说是威名显赫，声震天下。虽然是当今皇上雍正派他们来迎接十四爷的，当然了，这个迎接二字啊，里边有更深的一层含义，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敢在这位大将军王的面前扎刺啊，所以一见印提面目不善瞪了他们一眼，俩人心里就是一哆嗦。当然了，他们也都知道，这位十四爷虽然和当今万岁爷雍正皇帝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但是兄弟俩却并不和睦。想当年康熙老皇上还在世的时候，这兄弟俩就是势均力敌的老对头了。他们为争夺皇储的地位，也为了以后能当上皇帝，早就斗得不可开交了。可是就在最紧要的时候，西蒙古发生了叛乱，胤禔就被封了大将军王，派到了前线。胤禛呢，则成了负责前线供应的后方大总管。按照当时的形势啊，身在前线的老十四是统兵的大将军，那他自然而然应该是主角。老四管着后方供应，那肯定就是配角了。所以当时啊，老十四胤禔的心里很得意洋洋了一阵子呢。但是万万没想到，后来康熙老皇上宴驾，由他的哥哥胤禛继承了皇位，成了主宰天下生灵的雍正皇帝。他老十四胤禔呢，那就只好屈尊为臣子了。原来的兄弟如今变成了君臣，他们的地位身份也就从此有了天壤之别。俗话说君臣分际大如天呐。当皇帝的哥哥不管说句什么，做臣子的弟弟都得乖乖服从。这不，老皇上宴驾，胤禛一道诏书下来，让胤禔即刻动身赶奔京城为老皇上奔丧。就算胤禔是大将军王，手握军权，掌握着十万大军，但是管什么用啊，皇上一纸诏书下来，你就得乖乖服从。诏书上写的明明白白的，不让他多带人，只能带十名护卫。除此之外呢，皇上还派了钱运斗和蔡怀喜两个人带着二十多个人前来迎接他，所以他们这支小分队一共有三十多个人。他就是有天大的胆量，也不敢多带一个人呢。再说了，这诏书还不是直接交给他的，而是通过手握重兵的年羹尧向他宣布的。因为雍正皇帝对这个弟弟颇有忌惮，他早就在胤禔的军营中安好了密探， 只要印体稍稍有一点异动的迹象，马上就会遭到灭顶之灾。老十四印体对他这位四哥印真呐、那是太了解了。他们明争暗斗了这么多年，谁心里没有一本账啊？他觉得四哥印真一向是个刚愎自用、猜忌心又特别强的人。不管你是谁，只要犯到了他的手上，他不把你整得七死八活，那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眼下可好了，四哥当上了皇帝，自己却成了臣子。印提这心里实在是不服气儿，但是不服气儿也没辙呀。你碰上这改朝换代的节骨眼上，你能怎么着呢？所以呀、他从西边回来的这一路上，就只好拿这些个侍卫们撒气。其中碰钉子最多、挨训挨的最多的，那就是钱运斗和蔡怀喜两个人了，因为他们俩是奉了圣命前来迎接他的人。那印提不找他们的茬，找谁的茬啊？这钱运斗和蔡怀喜两个人都是小不拉几的官，在印提面前，他们的日子的确也不大好过。来的时候，皇上给他们下了旨意，说要让他们平安的护送十四爷早日进京。什么是平安？怎么做才叫护送？那不就是让他们看好十四爷，不能让他在路上出丁点事儿，不能让他和别人串通吗？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呢？谁都知道，这哥俩虽然是一母同胞，心里想的却并不一样，他们根本就不是一条心。但是心里明白，谁也不敢说，谁敢不要脑袋把这事儿给挑明了啊？皇上的护送的意思其实就是押解，但是这话圣旨上既然没明说，谁敢胡思乱想啊？再说了，你怎么知道人家十四阿哥回到京城里是个什么局面呢？兴许人家哥俩一见面就会拼刀子，也许人家看在一母同胞的份上会尽释前嫌，重归于好呢？这全是皇上和十四阿哥之间的事儿，别人管不了。那钱运斗和蔡怀喜那更不能管，也不敢管了。所以不管路上出了什么事儿，他们是不说不行，说的多了也不行，不巴结不行，巴结的太紧了也不行，光说好听的不行，说了十四爷不爱听的话那更不行。总而言之啊，他十四王爷印提想要找你的错，你想跑也跑不了。那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也别说，什么也别问，十四王爷想撒气呢，就让他撒好了。此刻印提见他们都蔫了，这才长出一口气，翻身下马，活动了一下有点发麻的双腿，搓了搓冻得通红的双手。我说钱运斗、蔡怀喜啊，我告诉你们，说实在话，不是我存心要发作你们，有些个话呀我不能不说。我知道你们是奉着圣命来的，我就是再不懂事也得对二位礼敬有加，这才是我的本分。这一路上是走是停都要你们说了算，而且咱们还必须住在驿站里，因为这是皇上定下的规矩，你们得听，我呢也一样得听。今儿天晚了，你们说要在这住呢，我也就只好依着你们了。哎，这是你们自己说好了的啊，我才不稀罕你们来装好人送人情呢。这个鬼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你们就不怕我在这造反或者是跑了？哼，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们都不怕，那我怕什么呢？在十四爷发作他们俩的时候啊，钱运斗和蔡怀喜是一个劲儿的陪着笑脸，一声也不敢吭。直到十四爷说完了，钱运斗才小心翼翼的说，哎，十四爷，您老圣明，奴才们也是奉差办事，身不由己呀。奴才们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笔帖式，在奴才们的上边啊，还有司府、都太监、领侍卫、内大臣，离着皇上还有好多层呢。 上面说的话我们敢不听吗？好歹您体恤着奴才点，咱们平平安安的回到北京，等您给先皇尽了孝，奴才们的差事啊也就算办完了，往后奴才们倚仗十四爷，帮十四爷的光的时候还多的是呢。胤禔听他们说的也怪可怜的，自己一肚子的气儿也发作完了，这才跟着这群侍卫走进了山神庙。这个山神庙啊，坐落在娘子关外的一座山头上，居高临下俯瞰万山，庙里的人不知什么时候早就跑光了，只留下个空空的庙院。不过房子倒没怎么破坏，大殿的梁柱和回廊上的油漆还都发着亮光，只是殿里的陈设早就被洗劫一空了。这一大帮人刚刚进了大殿，就听呼的一声，躲在房梁顶上的野鸡呀，扑扑棱棱的就飞起来了。钱运斗吓了一跳，不由往后一闪身，倒是蔡怀喜比较镇静，而且手疾眼快。你别看他长得敦敦实实的，身手却十分矫健，一抄手就抓住了两只野鸡。他走上前来，笑着对胤禔说：“十四爷，您瞧，托您的福，我抓住了两只野鸡呀，待会儿奴才把它烤熟了，给您下酒喝。”胤禔却没理他，对外边的人吩咐了一声：“你们几个赶紧把院子里的雪给我收拾干净了，廊檐下的栏杆拆下来烤火，钱运斗和蔡怀喜和我住大殿，我的侍卫们住西配殿，单仆营的人呢就住东配殿。”外边的人答应一声就分头干起来了。就在这时，突然从东配殿里传来了一声惨叫：“哎呦我的妈呀，不得了不得了了，你看这是什么呢？”一边喊着一边往外跑，胤禔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了，三步并作两步出的门来，还没刚出门呢，就与迎面跑过来的人呐撞了个满怀。胤禔不由怒喝一声：“这是干什么？咋咋呼呼的，见着鬼了吗？”“不不不，是十四爷，您瞧这有一具尸体呀，还是个女的。”“哎呀，不就是个死人吗？怎么没见过死人呢？至于吗？大惊小怪的。”一边说一边跟着他们来到了东配殿，果然看见墙角蜷缩着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女子，不过她的脸太脏了，也看不清模样，大约有十四五岁的样子。只见他穿了一身蓝土布褂子，光着两只脚丫子，小脸儿很难看，冻得乌青发紫，还带着点灰色，像是在哪儿蹭了一脸的香灰。一群单仆营的兵士围在他身边，一个个扎在着手，品评着，议论着，不知如何是好。大概是又怕沾了晦气，又怕脏了手，谁也不肯上前去把他拖出去。胤禔瞟了在场的人一眼，冷冷的说：“哼，瞧你们那副德行，也算得上是八旗子弟。我带的兵在西大通和阿拉布坦打仗，一仗下来就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现在这一具女尸就把你们吓成这德行了，真是胆小如鼠，给我提鞋都不配。来呀，我的亲兵护卫，在，把他拖到庙外边去，扔得远远的。”这一个护卫答应一声，上前拖起那个女子就往外走，可是刚走了几步又停下来了。哎，师父爷，我怎么觉得这女子她没死啊？好像搁着窝里头还有点热乎气儿呢。”“
哦，是吗？”
胤禔急忙走上前来，拉起那个女子的手搭了搭脉。“
哦，嘿，你别说，好像还真是活着呢。哎，来来来，快，你们把她搭到大殿里，放在火边上，让她烤烤火，暖和暖和，兴许就能缓过来呢。”
众人七手八脚的把这小女子抬到了大殿里的火堆旁边，有人又烫了一碗热黄酒跳开她的嘴，一勺一勺的把这热黄酒给她灌下去了。不大一会儿的功夫，她的脉搏好像比刚才明显了，又过了一会儿，鼻子一张一合的，好像有了气息了，脸色也慢慢的缓过来了，只是还没有清醒过来。胤禔见这个女子活过来了，这才放下心来，坐在火堂边默默的想着心事。侍卫们早就把大殿里打扫干净了，火架子上烤熟了的鹿肉发出阵阵的香味，一滴滴的油溅在火上，发出呲呲啦啦的响声，冒出悠悠的青烟。钱运斗捡了一块烤的焦黄的鹿肉，双手捧着来到胤禔面前。十四爷，你瞧这鹿肉烤的香喷喷的，您赶紧来一块。胤禔却摇了摇头，不，我一点都不觉得饿呀，你们吃去吧。你听，他们在东配店里还正喝酒呢，你们要想过去呢就只管过去，跟他们一块热闹吧。放心吧，我不会跑，也不会寻死上吊。钱运斗勉强笑了笑说，十四爷，您老也别太难过了，奴才说句不知进退的话，先帝爷在位61年，圣寿也快70了，在老百姓的眼里呀，能活到这么大的高寿，那应该说是喜丧，所以依奴才看呢，您也不必老跟自个儿过不去，你也得保重身子骨啊。胤禔重重的叹了口气，哎，你说的也对呀，老钱呐，你们不要怪我十四爷的脾气不好，我真的是心里难受啊。先帝爷在康熙57年的时候封我为大将军王，让我带兵去青海平叛，临行前先帝爷把我一直送出午门呢，他老人家拉住我的手说，朕老了，身子骨也越来越不好了，朕知道你呢打心眼里是不愿意出这趟远门，可是你想想，这些兄弟里头能带兵会打仗的就属你了，你不去又有谁能替朕分忧给朕尽孝呢？哎，皇阿玛说这番话的时候已经是老泪纵横了，当时我也很激动，我对父皇说，皇阿玛您放心，儿臣去一定当好这个大将军，早日把叛匪平叛喽，凯旋而归。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这一去竟然成了永别，我再也见不到皇阿玛了。胤禔说着说着已是潸然泪下。